这一段是说明古德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。汉教师在讲很费事啊，也很用心的把它整理出一个头绪出来啊，目的就是便利于出行。静默判别经教者有十八家，这在华严经苏超里面看到的啊。贤首清凉大师都是生在那个时代啊，那个时代这个判教的风气非常深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成观大师所引的啊，这个住家了都能够见得到。但是唐以后啊，这一些过家叛教的可以说都衰没了。大众共依者为天台贤首两家啊，这两家呢传下来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两家判得最好啊，所以后来的学者研究经的人讲经的人不是依贤首啊，就是依天台啊。到今天呢可以说依天台是最多啊，依贤首的不多啊。这个里面也有原因，天台家的判教简要详明，贤首呢虽然判得很好啊，比较复杂啊。贤首用十门开启，就是介绍全经的这个概要啊，他用这个十个科目啊，天台用五个科目，五重玄义，五比十就省一半了啊。所以后来的人啊取天台的很多。天台判为藏通别圆四教，藏就是小乘啊。小乘为什么用藏呢？小乘也有完整的三藏啊，它有金藏、律藏、论藏啊。通啊，这是大乘的，通别圆都是大乘啊，通是大乘的开始。前面可以通小乘呢，后面通大乘啊，这是大乘的开始啊，也就是大乘里面浅显的。别教呢那就比较深了，是大乘里面呢比较深的，它是不通于小乘啊，纯粹于大乘啊。那么也可以说通教可浅可深啊，藏教浅，通教呢有浅有深，别教有深无浅啊。圆教是圆，一切圆融啊，无不通达。天台家讲这个大小乘佛法了，是这样的区分。先首就是华严宗，这判为小时宗等圆五教。这个五教里面呢，小教跟天台家的藏教相同，实教啊就是天台的通教，宗教就是天台的别教，而将天台的圆教开为顿圆，开为两种。那么在天台呢，它是把这个顿呢包括在圆教里面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两家在名称上不一样啊，一 意思这个内容方面来讲呢，没有太大的差别。那么这些常识，这个常常研究经论呢，古德著书一开端呢，都说得很详细。我们看看各家了对于本经的判法啊，他们判的都很有道理。天台判此经为通别经缘，啊，天台说金刚经呢是属于通教，但是它也有别教的意思啊，也有原教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说法，这个经呢里面有通别圆，岂不就是有深有浅了啊？浅的人读起来浅不难懂，深的人读起来意思很深奥啊，可深可浅，确实如此。本经前半部啊，前的人看到前，深的人看到深，后半部啊，唯深无浅啊，那确实它有深度，没有浅显之处了啊。这个判也判得很好。而贤首啊，在判述我佛实教，一通于远。那么这就说明为什么他把它判作实教，判作通教大乘的开始。因为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必须立四相啊才是菩萨。那要是刚刚立四相啊成菩萨了，这是初级的菩萨啊，这个就是实教的菩萨啊。所以他意思有浅的啊。那么到金刚经后半部，不但四相要立，四境也不能有，不但呢住相没有啊，能证的心也不能有，不但这个能所没有啊，佛法也没有，那这是深到极处了，那完全是圆教的教义啊，所以他判作是一通于圆。这是古大德对本经的判法。焦卫农居士在《金刚经讲义》里面判本经为静心居明，遮照同时会彻三空，共圆万恨，至极至圆极顿之大要。说在讲这也难得，江居士一生花了40年的功夫，佛法大经里面所说圆人说法了，无法不圆啊。江卫农居士自己圆了，所以看的这个经啊，处处极圆极顿啊。他也说了一番大道理啊，说得非常之好啊，叫人很难反驳啊，确实是有道理啊。这个经义自始至终啊，能够觉悟众生。如果这个众生真的觉悟了， 像前面所说的信心不立，完全能够受持，那的确是圆顿根性的法器，绝对不是平常人，所以他的讲法也很合理，符合本经的旨趣。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，这是讲本经这个纲要依天台五重玄义，圣明显体，这个明到明宗判教。下面呢介绍的是译人，翻译经的人，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本经。在我们大藏经里面有七种不同的译本啊，现在我们大藏经里面七种不同译本，但是流通最广的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啊，其他的这个六种本子很少流通，很难见到啊，除非诸位去翻大藏经啊能够翻到，单行本呢很少见啊，这是流通的最广的，就是罗什大师这个本。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简单介绍。邀请，中国在过去以秦为国号的有四个朝代，因此就必须要把那个皇帝的姓啊加上去，才晓得是哪一个秦。那像秦始皇建立的这个王朝啊也叫秦，我们在历史上称他为嬴秦，他姓嬴。苻坚建立的王朝也叫秦，我们称他做苻秦。姚昶就是苻坚的将军啊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苻坚跟东晋呢打了一仗打败了，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淝水之战啊。这个他的有名啊，就是晋朝献安呢、以寡击众啊，那个时候苻坚带兵是80多万，号称百万大众啊，百万这个军队呀、那么东晋军队只有10万人，以10万人打败100万人，所以这是也是个奇迹了啊。那么姚昶呢就发动政变啊，他政变成功了啊，夺了这个苻坚的位置，国号没有改，也叫秦啊，他做皇帝了，所以就称他做姚秦啊，在历史上也称为后秦，苻坚称为前秦。公元384年啊，我们这样讲呢，大家印象就比较深刻啊。今年公元1995年，这是公元384年的事情啊。姚昶建国成为秦王，而389年。吕光称三后王啊，这个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故事，我们不要讲了，就耽误时间啊。如果诸位看一般金刚经的注解讲义啊，都会叙述啊，这个参考资料很多啊， 苻坚那个时候曾经就是派这个吕光啊，吕光也是个将军啊，派他率领70,000大军去邀请这个罗什大师啊，罗什大师那个时候在西域啊，秋兹国啊，秋兹是个小国。苻坚呢，听说鸠摩罗什是个人才，啊，很有智慧，一心就想得到他，啊，当然人家这个人才是过之宝啊，啊，这个过宝不是古董啊，是人才啊，那人家怎么肯放呢？所以就派了70,000大军去，他要不给我们就打仗，是这啊，一定啊要把罗什大师请回来。所以以后兵临城下了，那个去罗什大师就劝这个丘兹国王啊，还是放他啊，不要这个给秦国发生这个战争啊，战争实实在在讲呢，敌不过秦国的大军啊，这样把这个罗什大师引请到中国。那么走到半路，就是凉州现在的甘肃，听说朝廷政变，姚苌做了皇帝了。姚苌本来跟他是同事，都是将军，他也不服姚苌。姚苌做了秦国国王，他在那个这个三河，就是那个时候凉州啊，他在那里啊就割据了，自称为梁王，他也成了个王了。那么罗什大师呢，就在他那个地方，他不会用人，但是他知道罗什有智慧，他也不肯放走，就把罗什大师等于是幽禁了，啊，让罗什大师在那里十几年不能够弘法利生，啊，一直到吕光死了，姚苌也死了，姚苌死了，儿子姚兴即位，啊。吕光死了，吕光的侄子即位，那时候情况就不同了，啊，这个时候梁的力量很薄弱，啊，所以把这个罗什大师送到长安，啊，那个时候秦的首都在长安，送到长安呢是公元401年，啊，是401年呢到长安的，所以经上啊姚秦这两个字就是代表时代，啊，它是在哪一个年代，啊，代表这个意思，啊，三藏法师要用现代化来讲呢，这是他的学历，啊，像我们现在这个一般学历有博士硕士，啊，是他的学历，啊，那么这是通达三藏的法师，啊，在古时候有资格翻经，一定要三藏法师，啊，若不是三藏法师，没有资格译经的，啊，译经的法师一定要精通三藏，啊，这就是他精通三藏成为三藏法师，啊，三藏是经略论，啊，这个就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，分为这个三大类，啊，我们中国后来啊这个编书啊，像四库全书这个构想就是根据佛经的方法来的，哎，佛门里都有三藏啊，啊，分为三类呀，啊，所以当年这个乾隆编这个中国的典籍，就把它分为四类，叫四库啊，库跟藏意思是相同的啊，藏就是库藏的意思，嗯，那么经藏这个三藏是在讲很难分啊，三藏是经律论，
它的内容是戒定慧。律章是讲戒律，讲戒学；经是讲定学；论是讲慧学，就是戒定慧三学。但是世尊每一次说法，无论讲大小乘经典，每一部经典里面几乎戒定慧三学都具足。那这个怎么分法呢？后人这个编辑分类呢就从多，譬如这本经讲定讲的多的，讲慧讲戒讲的比较少一点，篇幅少一点的，我们这个篇幅多的就归到经藏去。如果研究讨论多的，讲定比较少的，那就把它归到论藏去。用这个方法从多，就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。因为我们每展开一部经典，几乎戒定慧三学都去做。这个三藏是我们修行的标准，这对初学人来说，修持功恨圆满的时候，这个三藏又是我们印证的标准。我们功夫到底有没有成就，到底我们证到什么样的果位，也可以来给你做证明。所以它是修学的标准，印证的标准，证明的标准。经论是修证之戒，也就是我们的见解思想，有没有错误，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，要用经论做标准。经论里面所说的是佛知佛见，佛是觉悟啊，究竟圆满彻底的觉悟，那是一个觉悟的知见，觉悟的看法想法决定没有错误啊，我们的想法看法了跟经典里对照对照，如果跟经上讲的是一样，那很好，我们的想法看法都正确了。假如不一样呢，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错了，要把错误的依照经论上所讲的改正过来，这个叫修正，这叫修行啊，修正之间。我们在行持上，行持这是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到底是正是邪，是善是恶，戒律是标准。戒律是佛与大菩萨的行持，我们一定要跟戒律对照对照，如果是跟戒律相违背的，一定要依照戒律的标准改过来。律是佛心啊，诸佛菩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戒律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佛，怎么个学法呢？要认真的用佛的标准改正自己的 思想见解言行，这叫学佛啊！一定要用佛做标准呢，不可以用人做标准。这是善导大师讲得很好啊！啊，我们过去在讲这个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啊，我还记得在上品上生章里面，你看看善导大师所说的。啊，不要说是世间啊这些知名的大德们啊来跟你讲，来教导你，他所讲的跟经上讲的不相应，我们不能听他的。那阿罗汉来讲呢，阿罗汉证了果了，圣人呢，如果讲的跟经上讲的不相应，也不能听他的。乃至于菩萨，乃至于等觉菩萨都不行，一定他讲的要跟经上相应的，我们才能听他，不相应的我们都不能够听他。啊，最后大师讲，那诸佛来的怎么样呢？佛佛道统，你要记住这一点，诸佛来说决定没有讲两样的话，如果讲两样的话了，那一定是假佛，不是真佛啊，那是妖魔鬼怪冒充佛来欺骗的。如果是真佛呢，一定讲的是一样的啊，一切诸佛无有一语，亦是两样啊，金刚经上讲的啊，不狂于者，不异于者，没有两样的话，决定是相同的啊！所以我们要能够辨别哪是真佛，哪是假佛，很容易，不难啊！跟经的对照去，他讲的意思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，那是真佛啊；讲的不一样啊，那是假佛，那就不是真佛啊。可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到，魔很厉害啊！魔也很有本事，他可以99句话跟佛经上一样，只有一句不一样，这个就很厉害了。哎，但是要晓得，那一句不一样啊，就把你法身慧命给断送掉了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小心呢。不能不谨慎呐！啊，完全相同，没有一句不相同啊，那才是真佛啊！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“邪思说法如恒河沙”了，真正善知识不容易遇到啊。唯一能够靠得住的经典啊，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收在藏经里面的著述啊，这个是决定靠得住的啊。但是这个大藏经呢，要从前的大藏经啊，古时候编的，现在新编的大藏经靠不住啊，新编大藏经啊，现代人一些著作他都收进去了啊，现代人一些著作谁给他做证明啊？不像从前，从前收入大藏那个著作要等于在那一个时代的这个高僧大德都看过，都同意，没有反对意见啊，这才啊报给皇帝，皇帝批准入藏，所以它有个标准在啊。啊，现在没有标准呢。这个法师，我跟我感情不错，他写的东西赶紧就把他送到入藏了。那一个法师，我不喜欢他，我跟他讨厌，他再好的东西，我也不让他放到藏经里去。啊，所以这个 阅读大藏经啊，要用从前人的本子，啊，古时候所编的。那么在中国最后一部大藏经《龙藏》，啊，乾隆时候编的，啊，这是个标准的本子，啊，这个藏经里面有的可以说，大致上不会有错误，啊，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，啊，不是随便的能够编进去的。那么这个表解虽然很简单，也很清楚。啊，修正之见，这是学问的；修正行持，这是品德。啊，所以学佛，它的标准就是要有良好的品德与学问。下面的法师，凡能弘扬佛法者称为法师。三藏戒通啊，则称三藏法师。由此可知，法师这个称号，乃至三藏法师的称号，不一定都是出家人，在家人也能称。佛门里面的称呼啊，这是个常识，我们要懂得啊，不要搞错了，错了闹笑话。法师是通称，不论在家出家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只要能够以佛法教导别人的，都称之为法师。和尚也是通称，不管在家出家，男女老少，你能够主持佛法，啊，主持教学，都称和尚。和尚的意思，和尚是印度话的，意思是清教寺。亲自指导我修学的这个老师就是我的和尚啊，所以和尚也不一定是出家人啊。我学佛指导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，李老居士就是我的和尚，我要称他做和尚。和尚的关系非常密切，不能随便称的啊，他跟我没有这个关系，我怎么能称他做亲教师啊？哪有这种道理的啊？啊，称作法师可以，法师不一定教过我东西，他只要是弘法利生的都可以称法师，和尚不能随便称啊，和尚跟自己有密切关系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。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啊，对于佛门一些大德尊称他为大师，这个不可以的啊，这个尊重啊是过了头了。为什么呢？佛门里面大师啊是对佛的称呼啊，成佛才可以称大师，你要称他做大师，岂不把观音菩萨都压下去了啊？观音菩萨称大士啊，
诸位要晓得称大士啊，你称大士他跟观音菩萨是平的，称大士观音菩萨压下去了，你们成天求观音菩萨保佑，观音菩萨才不保佑你，你把他压到地底他保佑你呀、要晓得不可以的呀、所以尊称菩萨呢，你看我们在无量寿经读的正寺十六正寺，那都是在家菩萨，而且都是在家等觉菩萨啊，称开寺开悟的啊，这都是尊称啊，称开寺称正寺称大寺，没称大寺啊，这不懂得这个名词术语含义的，也许他们用错了啊，懂得的真正学佛人不能用错，用错的人家是人家外行，这佛法不懂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。所以你看古来的这些大德们，鸠摩罗什法师那不称大师啊，你看人家称法三藏法师啊，在过去过往的皇帝的师父称过师，那个可以，皇帝的老师称过师啊，专修一宗的，是不是专修禅宗的称禅师，专修戒律的称律师啊，这个都是名副其实啊，是正确的称呼，我们不能够不知道。鸠摩罗什是梵语音译的啊，意为同寿啊，意思中国的意思同寿，这个也是赞美他啊，他在年岁很小的时候啊，童子，但是他的智慧他的德行就跟老人一样，好像很老练的样子，很成熟的样子啊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同寿啊。七岁出家，日诵千计，聪明绝顶啊，这个千计底下这个数字不正确啊，因为刚才说过了，印度人四句叫一计啊，那个句子长短不一样啊，而不是像《金刚经》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那个四句也是一句，它那个句子整整齐齐的啊，那长行文里面长短就不一样了啊，这是举一个例啊，说明他的能学习的能力很强啊，一天能够读这么多的文字啊，诵是背诵啊，每一天能背诵这么多文字啊，这个是用现代的话来讲是杰出的天才，很少有的啊，不通是出是法啊，所以他念读的东西太多啊，他读都能够背诵，都能够记得啊，的确是博学多闻。公元401年至长安啊，那个时候的国王是姚兴，但以过失之礼，在西明国与义学800人讲学，这个义学就是经言教理的啊，这些人啊，在家的这个跟出家的啊，都可以称为义学啊，专门在教理上啊探讨研究啊， 那么这些人都是以罗什大师为老师，啊，跟着他学习，以经论98部，391卷，啊，罗什大师到长安呢，只有7年，啊，7年就圆寂了，啊，所以他的以经的事业只有7年，短短7年当中完成了98部，啊，他也得非常之好，啊，他是属于义义，啊，玄奘大师这是直义，啊，义义的时候离开原文，把原文的大意用中国文的文法写出来，啊，所以中国人读起来非常的流畅，啊，很喜欢读他的译本，啊，他的译本非常受到中国人的欢迎，啊，道理在此地。传说法师乃弃佛以来为已经师，以悟达为先，得佛遗迹之意，啊，这个在传记里面都有记载，啊，罗什大师是释迦佛以前七尊佛的遗迹师，专门做翻译工作的，啊，所以他翻译得好是有原因的，生生世世这七尊佛可以讲是无量劫来，在一尊佛3个阿僧祇劫，啊，21个阿僧祇劫，他都事先为翻经的法师的身份，啊，来从事于这个工作。底下这两句很要紧，他为什么翻得这么好呢？悟达为先，他教学也是如此，教学生一定要开悟，一定要通达，你要不悟要不通达，你怎么能把佛的意思翻出来？啊，开经偈这里说得好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那个如来真实意，你要能解，你才能说得出来呀，啊，你才能够介绍给别人啊。如果自己没有悟，自己不通达，这个工作决定做不好的。那么我们反过来看看现在，啊，外国人翻译佛经，不少人从事于这个工作，把这个佛经呢翻成英文，啊，翻成其他这个外国文。那个翻经的人文字好，中文也好，英文也好，对佛法没有悟啊，没通达啊。所以翻出来的东西，啊，不能流通，啊，我在美国参观沈家珍老居士的图书馆，啊，这个老居士非常热心，啊，过去不少年请了很多很多人翻经，也花了很多钱，啊，现在这个稿子真是堆积如山的，啊，我去参观，他告诉我没有办法出版，不能流通，啊，我过去呢看到一本那不是经，翻的不是经，那种浅一点的吧，啊，谭旭法师的念佛论，啊，这个不浅了，不深了，谭旭法师念佛论，念佛论我想很多人都看过，啊，
我把这个译本呢，有一次在温国华讲经，带到那边去了。那边有个周医生，那个英文很好。他看了之后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以后这个你不要再印了，你花了冤枉钱。”我说：“怎么呢？”他说：“这个翻的英文呢，中国人看不懂，英国人也看不懂。”所以我才晓得不容易呀、啊。你看，连谭旭法师那个开示啊，都翻的都意思就叫人家不能够明白啊，何况经典呢、啊？一定要悟大为先，得佛遗迹。这个得佛遗迹可以说得佛力加持啊。你自己要不真心学佛，不能齐入境界，怎么会得佛力加持啊？像罗什大师这样的叫得佛力加持那如果我们要做，当然也得要量力而为。